谢谢主席，感谢给我们提供了再次机会来进行第二轮的反馈，来谈特征。我们今天早上所听到的评论和昨天听到的评论呢，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回应。我们认为这一项工作，也就是关于特征和定义的，我们也要商定文书的范围，因为我们的工作不是在真空当中开展。不论我们要对于这些武器系统确认怎样的范围，我们其实都是表达出一个意愿，就是我们希望这些武器系统要受到一些禁止和监管。这些禁止和监管将在后续的部分被提到，因此在我们探讨特征的时候，我们应该问的问题，那本代表团呢也在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是否希望这些武器系统为这些监管和禁止所覆盖，还是不希望它被覆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探讨的话，我想强调两点，这两点呢在昨天也被谈到了，在今天也被谈到了。其中一点就是什么样的功能是我们需要把它列出来的，包括识别、追踪还是其他的功能。另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如果说存在自主性的话，那么是否也应该把这些有自主性功能的系统纳入其中。我们不建议把它局限在一些武器系统。如果我们在这边列举功能的话，那其实就是强加了一些条件，那么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之下，武器系统才会被视作是 loss。 这是昨天 ICRC 红十字会的建议。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指出啊，我们不应该仅仅考虑这些关键的功能在启动之前是不是也有自主性，但是在我们今年审议的时候，在过去十年之间探讨人道主义挑战和风险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缔约方谈到的一项挑战，它实际上是涉及到了在这些关键功能之上的自主性。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听到有任何的风险和挑战，是因为在关键功能之外存在自主性而造成的。如果说有这样的挑战的话，我们也可以去研究一下，看看如何解决。因此我们仍然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去探讨哪一些功能如果存在自主性的话，如果没有适合环境的人的参与和判断的话，会产生问题，会产生怎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会需要对其进行规范。秉着这样的精神，我们感到很满意的就是在这里列举的两项功能让我们感到满意，也就是选择和攻击。另外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进一步的人类操作员的干预和民意人类输入。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解释是关于民意人类输入的，昨天我们也听到了相关的评论，我觉得说的有道理。为什么我们需要关闭这个闭环呢？主要的问题就是不管我们因为有一些漏洞，如果有一些漏洞，有一些武器就可以规避监管。如果这一些系统有存在逃避监管的风险的话，如果存在这样的漏洞的话，就需要去解决。我觉得有一些解决方法，今天意大利的大使也提到了，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定义人类干预。什么样的人类干预呢？ 我们要去进行定义。第二种方法就是从反面来做，就是哪一些不构成人类干预，这是一个反向的做法，也就是把一系列的行为进行排除，一种排除法。在我们看来，这种排除法呢，可能更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漏洞，因为我们可能更容易达成趋同，达成共识。比如说，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进行选择和目标的攻击，那么我们可以谈这个人类的干预是什么。我们希望这一些系统能够被监管，能够为这个文书所监管，所以我们应该